OK，今天我们看提多书，我不知道大家都是熟不熟这个人，就是提多，知道他是谁吗？对，他是保罗的同工，还有吗？你知道多少就说多少。
他是希腊人，然后。
你是把它记混成提摩太还是？哦、OK， 哇，这一点我不是很清楚，就是但是就是提摩太他的爸爸是希腊人。对，提摩太信主，但是没有受割礼，但是提多不是很。OK， 我就想知道这是你看来的，还是还有呢？你还知道提多的什么？你还知道提多什么事情？
就是他大学然后就是
像
保罗一样。
OK。所以这一点你这个印象从什么地方来的？OK， 其他人有没有人你知道提多的事情，或者你有印象？如果你比较提摩太和提多两个的话，你能就是觉得就是说。他们一样的地方是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有没有曾经想过这两个人？相对其他人来说，这两个都是比较年轻的，就说年轻的一代的传道人，他们都是，要么就是保罗直接带信主，要么就是保罗亲自培训的。因为我们可以看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第二节，保罗用这个词，我写信给那因信主做我真儿子的提摩太。然后提多书的第一章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所以一般来说，保罗并不是到跟谁都会说这样的话，就说，所以我们很有确据，应该知道，就说这两个人可能是保罗做门徒培训，或是直接训练他们做传道人的，他们俩的关系都是非常的，就是和保罗的关系都是很密切。我们可以相信，就是在后面，就是保罗就是经常派这些人，就是代替保罗去慰问教会啊，或是就是说帮助做保罗的同工。因为到后面保罗就说开始很多教会以后，保罗就开始就是说训练这些新一代的年轻人去接续保罗的工作，所以就说这一些都是很一样的。但是如果从提摩太前书和提多书这两本书来看的话，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试图去看，就是说不仅仅是看它的内容，去感受一下他的情感，保罗的情感和他的就是说他写信的基调，这种情绪的基调是什么。你有没有感受到这两本书什么不太一样的地方？有没有人感觉到有不太一样的地方？或是从我们说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就是我们说里面有很多保罗是就是安慰提摩太的话，对不对？在提摩太前书和后书其实能看出保罗不是不仅仅在好像是分配任务，或是就是在指导他工作，很多是从个人的角度去来鼓励提摩太。比如说我们很快读一下有一些经文，就是我们看提摩太前书第一章 第三节，保罗用就是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劝提摩太仍住在以弗所，然后嘱咐这些人怎么样怎么样。OK， 然后后面看到就是啊，十八节，第一章十八节，我儿提摩太，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然后下面这一段整一段也是对提摩太就是很个人的啊、一个鼓励。然后看到翻到第四章第六到第十六节，上次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一段上面，你可以看到保罗就是嘱咐提摩太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然后下面十二节还说，你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这些行为上都做信徒的榜样。然后十五节，这些事你要殷勤去做，要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 OK， 然后第六章后面十一节到十八节十九节都是保罗在鼓励啊、提摩太，你这属神的人要逃避这些事情，逃避上面什么事情，就是啊、就是这种财富，对，关于财富这个问题。然后要追求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温柔，你要为真道打那美好的仗，吃定永生。然后就下面也是很多的话鼓励提摩太要坚持。然后后面我们看提摩太后书，是下个星期我们再看。你看提摩太后书的话，第一章，提摩太第一章，然后就说第六节也是下面非常个人的，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炒旺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心肠的心。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做被主为主被囚的为耻。 OK，所以下面也是对提摩太一个挑战，就是第八节，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然后第二章第一节你说，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 OK， 所以你看每一段都有他对提摩太的鼓励。但是到了提多书的时候，提多书就只有三章，就好像是非常简洁扼要的告诉提多，就说你要怎么样做怎么样做，很少在这里面看到很多就是很就是说需要鼓励的。从这里就是说你能感受到，就是说这两个人可能有什么区别呢？
是不是
提多
是
有
问题？
还有没有？没关系，就你看他，他就从这样看。
他让你面临的环境不一样。
OK， 他们俩所面临的环境不一样，这是对的。保罗派提摩太去的教会是以弗所教会，我算了一下，以弗所教会到那个时候可能大概就是已经是成立十年到十二年这样的教会。以弗所的教会就按理说应该是比较成型的教会，就是稍微有些成熟一点的教会。但是呢，在以弗所教会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上次说了假老师的问题，对不对？有假老师进去，所以就是有一些假老师就说迷惑他们，在真道上迷惑他们。所以保罗吩咐提摩太去是要嘱咐他们不要带偏整个教会。 OK， 但是我们看看是不是提多所面临的环境要比提摩太要简单轻松得多。 OK， 我们看看提多书里面，OK， 提多书一章九节开始，坚守就是对提多说，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 争辩的人驳倒了，因为有许多人不服耶稣，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在克里特人中，保罗派提多去克里特这个地方，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私。所以你感觉你想提多被派去的这个地方是容不容易？也不容易，对不对？ OK， 还有什么呢？你能看出来？
我感觉好像提多好像更怎么说呢？就是说，通俗讲比提摩太更好用，就好像就是说保罗告诉提多你做什么，然后提多就去做了，然后但是提摩太好像就是更需要保罗的很就是很不停的跟进，要鼓励他，要就是就是说好像提摩太是经常会有软弱，或者是有这个动摇，或者是觉得就是承受不了的时候，所以保罗要经常去给他提劲儿，鼓励他。但提多好像其实里面就没有这种，就是好像就是哦，你去做吧，然后他就可以去做那种感觉。
OK， 有没有其他人的你的感受？
就我觉得这里头他有很多就是告诉提多要做的事情，比如说要去就是接受所教真实道理，像你们他说什么他也说你要持守真理，然后还有像这个他后面说那个第三章第九节跟提多说你要忍避无知的辩论和那个加苦的控谈，在提摩太里面也说你要老实飘渺的话语，还有那个加苦这种是指上辩论，所以我觉得他就是很多就是让他们做的事情是一样的，只不过那种语气啊，那种就是感觉给提多就是都是这个，好像就是咚咚咚咚咚就这样过去，但是那个跟提摩太说的就是嘣一下，然后就要软软的跟他安慰他，就是鼓励鼓励他，然后再嘣把这个下一个教导告诉他。
嗯哼，我希望大家就是在就是读提摩太前书、后书和提多书的时候，能感受到就是保罗这样的一种用心，就是说确实是我自己看的时候，就是我确实感觉就是传统教会也是这么认为，就是说提多的性格比较就是比较勇敢坚定，比较容易往前冲，很有热情，就是说很坚定这样啊。提摩太的性格可能稍微就是弱一点，软一点，所以就是说像 Alex 说的，其实他们的就是说任务其实有一些部分是差不多的，就是也是因为很多地方都会在有异端的出现，所以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都是就是防止异端侵蚀教会，所以就是讲真理这个部分。然后但是就是说你看到就是说保罗在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加入了很多，确实加入了很多鼓励提摩太的话，就是比如说你说就是说特别是第二章里面，就是说你要在耶稣基督的恩典上要刚强起来啊，或者是就是说希望我给就是按手祷告的时候给你的恩赐能够如火被挑旺起来啊。虽然没有交代背景，但是 你为什么会这样说？希望你的火被重新眺望起来。那就说很有可能这个火就是在里面好像是有点冷了，对不对？对，有点软了，有点冷了。你为什么要劝提摩太要留在那个地方？那很有可能他就是有想法要走了，对不对？所以就是说，然后为什么保罗跟他说，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而是刚强、忍耐、节制的心？那就可能就是说，提摩太有点害怕，对不对？这个在圣经里面没有很多的交代，我们只是从就是说保罗对他的劝慰的话，我们可以理解，很有可能提摩太就是当时在那个教会里面想走了，因为害怕了，因为搞不定。因为就是没有完成这个任务，所以就是有这样的情绪。但是你想提多去的那个地方是就是克里特人，就是说谎话又是恶兽，又懒又恶，对不对？但是保罗在这种情况下都没有跟他说，就是说劝你要怎么样要怎么样。所以从这里看来，我们看到这两个年轻的传道人不同的个性啊。但是问题重点是什么呢？重点是神可以用所有人，不管你的性格是软弱的，是很害羞的。我们有人说神不可能用我，因为就是我不能传福音，因为我很害羞，我连跟人说话的勇气都没有。所以我们就猜想那些很活泼的、很外向的，就是说很能冲的、很不怕，这些人才能够被神用，对不对？但是我们看这两个，就是说这两个年轻的传道人，就是都是保罗的同工，都是和保罗非常亲密关系的，都是保罗亲手栽培起来的，做门训工作带起来的。他们也有不一样的性格，对不对？那有时候我们会想，哇，像提多这些人，最好整个教会都是提多那样的人，多省事啊！就是哇，给你一个任务你就做得很好，给你一个任务你就做得很好，对不对？但是问题就是说，神没有给我们所有都是基督，神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肢体，好让我们学习什么呢？扶持、鼓励、打气啊，并不是一定是要完成工作，就是而是人也很重要。所以在我们退下来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说保罗他愿意花很多时间去鼓励提摩太。有时候很辛苦的工作，就说你想倒不如换一个人做，或者倒不如我自己亲自做。但是为什么保罗仍然这样去花时间和提摩太栽培他？对对，在这个过程中，有时候我们很注重的是完成这个工作，但是我们忽略了人本身。在服事当中也是，在家庭当中也是，我们这样的 focus， 这样的注重， OK， 一定要干成这件事情，一定要完成这件事情。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开始怎么样？你怎么都没做，你这个做得不好。所以我们在，如果我们很注重要完成这个工作，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忽略了人，这个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在教会有时候做服事也是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要一个很完美的教会，要做这些事情，但在这个过程中就是彼此埋怨，就是彼此就是丧失了这种就是说我扶你一把你拉我一把这样的心的话，我们就说到最后很有可能有比较好的崇拜，有比较好的其他的就这种结果，但是很有可能人受伤了，人没有被爱到，就是我们不能给人恩典。所以在这里就是说，当我看这两个人的时候，我特别感受到就是保罗他很爱提摩太，他很爱，他也很爱提多，好像不是说在他眼里因为提多能干事情，所以他就特别喜欢提多。对提摩太很失望，没有，保罗仍然鼓励他，给他恩典。其实这是印证了在哥林多前书，还记得13章 十二章的时候说，我们肢体，整个教会是一个肢体，对于那些特别弱的肢体，我们更应该怎么样？对，加荣美在他们的身上。所以在我们家中也是，有些人很能干，就刷刷刷就把家务给干完了，对不对？那有一些人他可能天生就是干得比较慢，或是天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不可以就说彼此的给恩典，彼此的安慰，彼此的扶持啊、you know,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 get done, 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做好做完是不是最重要的呢？还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个关系是最重要的啊、这个夫妻之间，或夫妻就父母和孩子之间，老人和孩子之间，这个关系可能是最重要的啊、如果我们是把房子弄得很漂亮，但最后各个人都受伤了，个人心里面的怀怨气，那这是不是神所喜悦的呢？所以只是给一些大家可以就说从就是题外可以就说思考一下的问题。在给提多的这本书里面，保罗特别就是吩咐提多做什么事情，第一章第五节，他从前流离在克里特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所以其中提多有一个工作，就是保罗有开始了新的教会，但是保罗是经常要走动的，不会在一个教会里面留很长时间，所以他交给提多的一个工作就是在各城各个教会里面设立长老啊。长老是下面做监督的，就监督第七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就要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就是长老和监督其实是同一个就是职能和职分的同一个这样的带领者，他们的工作是要牧养教会，他们的工作是要监督整个教会，他们的工作就好像牧人看羊一样，要看周围有没有危险，威胁到羊的生命，所以他们的工作是什么？防止异端。他们的工作还要就是教导带领群羊到有草的地方牧养他们，所以等于什么？就是他们的工作是要用真理来喂养群羊。在这里看不出来，但是当每次在新约圣经说设立长老的时候，都是复数。所以就是说在教会里应该是一组人一群人一团人，就是一个群一个团队来做这个牧养的工作。下面的话我们看看就是说保罗给他的就是说一些规则，说他这个长老就是说第六节，我们有谁读一下第六节？
就有无可指摘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女儿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
OK， 这个长老我们看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说明什么？
要是男性。
我个人的 interpretation， 那个因为在圣经里面大部分都是说弟兄们来代替，但是这里说明就是对性关系的情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不管是2000年前还是今天很多人都觉得无所谓，但是这个在圣经里面这个性关系的情节是非常非常在神里面是看重的，儿女也是信主的，这说明什么？
他们在家里有好的见证。
对，或是他们是愿意带儿女信主的，然后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约束的。什么是放荡？对，所以你看看，就是很有意思，就是说第六节，就是说，他们又说，就是说 要选一个是你爱主的。你没有意思吗？就是说你对主的爱，我们对主的信心应该是体现在生活当中的。所以就是说他一举就是首先指的是什么？你的家庭生活。OK， 所以今天这也是我们一个警醒的，就是说就是说家庭生活就是体现了我们的信心。还有就是说下面就是说我们怎么，就是说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大的原则无可指责。那到底怎么样就是解释这个无可指责？下面有五个不怎么样，有七个要怎么样。我们来看看第七节五个不。监督就是神的管家，必须第一，OK， 告诉我不任性什么意思，或者是任性是什么意思？
想干什么？
我想干
什么？对，那如果不任性的话，
顺服神听
从
神。
对，对，而且也说明了你愿意放下自己一些意见，放下自己一个想法，放下自己的经验，对不对？就是放下自己的舒服。就是这个韧性，就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我感觉怎么样舒服就怎么样舒服，我认为什么是对的就做什么。所以就是说这个不韧性其实说明了，就是说不能以作为中心啊，愿意放下自己的一些想法，谦卑的聆听。 OK， 阿磊，
可能跟你说一下，我就说韧性有的时候就是我就一定要做，就是很现实的，就是一定要就是按
照
这个一条道走。
对，我们想想就是摩西的榜样，就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就是好多时候摩西最大的对我最大的冲击就是他的忘我，他根本不想他自己的。所以我觉得韧性就是很自我，就是很自我。 OK， 下面不暴躁。什么是暴躁？
安慰。
OK， 暴躁和发怒有什么区别？什么是暴躁？
暴躁可能是这个人一个，就是说一个暴躁的人会经常发怒，就是暴躁还是一个属性。
不是不发怒，而是很容易发怒。就是暴躁就是很容易被，就好像是我脱离一下你马上就跳起来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叫什么暴跳如雷，对不对？所以就是好像是什么事情就是好像碰不得，一碰你就着了，很容易这样。就是说所以暴躁体现了一个不能自控，一个表现了一个不能自控。 OK， 下面呢一个不是什么？不饮酒，滋事。 OK，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不饮酒滋事，但是你不能因为喝酒，但是有的时候你就是不能因为喝了酒之后就去做错事情。
OK， 那你怎么样避免这个？
不喝酒。
对，我相信唯一能避免这个就是少喝。因为你如果你已经醉了，你根本就控制不住。所以就是说在圣经里没有说不能喝酒，但圣经里面确实有说什么不能够醉酒，不能醉酒。然后后面那句话就是说要被圣灵充满，因为你醉酒的时候你被什么充满？
酒精充满。
对，或是你被什么控制？被酒精控制。对，所以就说不因酒滋事，我觉得唯一的就是说少喝。下面呢不打人。 不贪无义之财。什么叫不贪无义之财？
不属于你的你不要拿。
OK， 还有吗？王斌，你刚刚想说什么？
就是不应该有的还不要想，不要给。
OK， 不贪不贪无义之财。OK， 这五个步，下面我们看七个要，第八节开始，要怎么样？第一个，
乐意接待。
OK， 乐意接待远人啊，好客，好客都是你们在座的，做得非常好的，是我应该向你们学的，好客啊，长老要好客。第二个呢，要什么？
好胜。
什么是好善？
乐意帮助人。
对，庄重。OK， 如果就是今天的话，那什么是庄重？
不敢开玩笑。
不随便开玩笑，特别是什么玩笑？什么样的玩笑你会感觉到今天是不庄重的？好、OK， 伤害没有玩笑，还有呢？
黄色。
对，特别今天黄色玩笑特别在，其实基督徒都不应该。在圣经里有话，也就是说口里要说到底人的话，但是因为今天这种玩笑到处都是，就是所以你偶尔会意见。从这里的话，我想提醒我们在座的，如果你是做带领的，一定要注意，你就是给群发的时候，我们经常看到就是有群发的 email， 对不对？我们收了以后就迫不及待的要发出去。我希望你们看看这个群发的内容，有一些但是我收到的绝大部分都是非常 OK。有很多是非常好的，非常有意义的，但是特别是带领人，小心你发出去的是什么？因为今天我们发出去的，就是说，是有一定的影响力的，特别是基督徒，要很小心这里面是不是一些不庄重的笑话，或是一些不庄重的内容。OK， 另外一个公平，这个。今天怎么体现呢？
好像你要有一次成本吧。
Alex， 你想说什么？
我不知道，我就觉得好像你要有一定的位置，就是说你才能去要求你是一个公平，比如说你。比如说你在家里是带领者，所以你要对你的孩子都公平。
OK， 下面叫圣洁呢？
远离恶事。
对。还有呢？
这是和基督有非常好的关系。
对，还有就是每次圣经里提到圣洁的时候，就是说要注意关系就关系，就是我知道有很多人很关心就是我的婚姻问题就是为我祷告，但是就是说这几年就是特别是在 Calgary， 我们在团契里面其实已经有这样的规定，在大学的团契这样的规定，对我来说是很自然的，就是说就是未婚的姐妹不能和已婚的男生两个人单独聚会，或是我相信有很多这样的时候，就是说没有任何的不圣洁的地方，就是但是就说是小心，所以有时候就是我们送人回家的时候，就是即使是远也会就是先两个姐妹送一个弟兄，然后再把这个姐妹送回家， 有时候就是这些小事，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很少，但是就是说，就是说，我觉得情愿注意一些，就是不会落下就是任何的把柄。所以在关系上面圣洁，我们这个真是我们自己要提醒。最后是自持，要自持。什么叫自持？
自持之力。
OK， 对，是的吧。OK， 在这里面就是就是提多就是需要知道，就是说到底是设立怎么样的人做长老。OK， 那我想问大家，有谁能够完全做这点？
有，但是可能太少。
OK， 那我再问一句，你们哪个人可以说没有在这几方面，就是可以说在这几方面都是百分之百的？
不用等百分之百再做吧。你
差不多就行。差不多。那差不多这个到底怎么定呢？
我觉得很多人都很适合。
嗯哼。
我觉得我们教会的其他的这些带领人都很能做得到这一点呀。
嗯。
就像那个谁，艾斯特他们家。
艾丽。
啊，哦对，那个谁，艾丽斯他家。
嗯哼。
谁？王军他家。
嗯哼。所以就是说，
小霞，
对，所以这个里面就是说我们有几点，就是说啊，保罗把这一些列出来啊，我相信就是就是神希望我们每一个大女人有呼召的大女人应该有的品格，所以就是说这是我们就是一个目标和方向，应该是所以当我们就说缺乏这里面的品格的时候，就是当我相信就说如果比如说关系上有问题的，那肯定就是不能，对不对？但是如果在尊重好善上面就说没有做到百分之百的，我们就说也是靠着神的恩典每天可以有成长，能够更像耶稣基督，所以就说这是就说一个目标，和当我们看选这些人的时候，我们要看就是说大部分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面，他们已经开始在这些品格上面成长，就是朝着这个方向去，所以我们就可以就是设立 ，OK， 所以就是说这是长老的一部分。下面的话就是第二章，有就是劝各种各样的人要怎么样。你看第二节是老年人，就是保罗给提多一个这样的责任，就是训练教会里面。第二节、第三节。第二节是对所有的老年人说的，劝老年人要有节制，要端庄，要自守，在信心、爱心、忍耐上都要纯全无疵。为什么呢？因为老年人是年轻人的榜样。所以就是第三节是特别劝老年妇人，所以这是朱阿姨。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给酒谱，用善道教训人。 OK， 第四节是指教少年妇人，也就是在座你们。你是少年妇人吗？少年妇人举止行动要恭敬 No， 就是要爱丈夫，爱儿女，要谨守，要贞洁，料理家务，待人有恩，顺服自己的丈夫。我觉得好具体啊，他把料理家务都放在这里。所以这是有圣经根据，应该确实是妻子多做一些。 OK， 然后劝少年人 ，OK， 少年就是我们，可能是我们这些人，就是要谨守，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训上要正直端正，言语纯全，无可指责。这些的话，就说很有可能我们也可以教我们的孩子，就是你们的孩子如果已经信主的话，应该第六节、第七节劝他们要谨守。
没有，第七节是讲
你自己。哦，对，你自己。OK， 少年的传道人。OK， 然后第九节劝的是仆人。那当然，今天我们可能没有仆人。
我们都是用劳力。都是雇员。
对 ，OK， 很好。那你们要在公司里面顺服自己的上司，凡事讨上司的喜欢，不可顶撞他，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为什么这样做？是因为你们可以得以天升吗？是因为可以拿更高的工资吗？是因为什么？可以凡事尊荣对我们。我们的主、okay. 还有下面就是整个提多书我们啊不会细讲，但是提多书是很具体的一些生活的指导，各种各样的品格，所以就是说希望大家可以就是说如果没有读的话可以花点时间啊读一读。 OK， 下一次我们看的是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提前，